我们继续看马窦福音关于内容里面的神学主题一些简单的重点。我们当然只是这个非常简单的提纲挈领的跟各位说，并不可能跟各位详细的讲。当然这个基本的假设还是一样，各位已经看过马窦福音。马窦福音第一个跟别的福音一样，当然是要跟我们讲述耶稣是谁，所以我们说是基督论的是主要的思想。那它充分的显示作者跟第一批读者本来这个写作的对象他们犹太基督徒的身份，所以这个福音中耶稣所出现的样貌是许诺给天主子民的以色列的救援者我们看知道这个耶稣是来拯救百姓的，是他们在长期等待的一位救主，他是天主子，然后呢是达卫之子就很清楚的。这个这些图这些名称这些头衔那我们都熟悉的。那就形式上而言呢，耶稣是达卫之子，刚才各位讲过了，从族谱我们就已经看见了哈，族谱里面三个十四代就已经把这个达卫的名字已经暗暗的藏在里面了，这是非常美的一个写法这样子。那么相对的就是耶稣的天主子身份呢，就是要另外的表达，主要是透过受洗的时候，我们上个星期读过这个福音，耶稣受洗时从水里面出来，天开了，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当然这是一个公开的宣誓，这其实很有趣了，非常有趣。如果你注意到马尔谷福音的话，马尔谷福音用另外一句话，他不是说这是我的爱子，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们就想那个场面是很有趣，想那个场面，如果这个马窦所叙述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情境，当时的场景，那么如果天上的声音讲这是我的爱子，那这个声音是对谁说的话？对大家。那你奇怪，没有掌声呢，没人鼓掌呢，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给我鼓掌，我说那个场面。所以马尔谷的叙述是很美的，马尔谷的叙述是比较是神秘性的你是我的爱子，是我们可以懂成诗人启示，是天上的声音只对耶稣讲话，就他听见。当然这个我说这个细节马窦他不在乎，就是不管了。所以我们就明白嘛，我单从这个小例子你可以明白，福音的故事不是写客观的历史叙述，不然你就觉得都是不合理的现象，对不对？你看耶稣从水里面出来，然后天开了，大家都看见，有声音从天上说，当时每一个人都宗教人的，没有人是无神论的，那声音一说这是我的爱子，那就万众欢呼，阿肋路亚，结束了。可事实上不然呢，这是明白哈，这边只是马窦在跟我们表达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这一个人开始执行天父所给予的使命，是耶稣呢证明了他的天主子身，他是直接属于天主的。那么首先呢是象征性的，在洗礼里面象征性的在洗礼里面出来，有声音说是象征性的表达。那么在实际面呢，在受试探时三个对话，那么显示呢他是对天主真正的服从。那这个呢还是什么，像是个预象预先简直讲的。那么真正决定性的时候当然是十字架了，这不要光听那些美丽的话啊，这是我的爱子，好甜蜜好温馨，对不对？那个很吓人的 我上礼拜跟教友们说，你看啊，这个当耶稣从水里面出来时，我们想象这个画面的话，你可以想象天父就是拥抱着耶稣啊，这是我的爱子，对不对？那我们都很喜欢被天主拥抱，对不对？抱去死，你要不要？哎，是这样子啊，就是大家明白啊，我们谈神修哈，你不能只谈一面了。不要好像当着就是讲的一些温馨的故事而已。不，耶稣是天主子，他的确是的，他被天主紧紧拥抱，的确是的，被天主拥抱其实蛮恐怖的，抱到十字架上了。那耶稣有这么一个被天父密切拥抱的经验，他就完全的屈服啊，完全的信赖，直到十字架上，他没有忘记天父拥抱过他，没忘记啊，就他敢，这才是完整的神修嘛，基督徒完整的神修。我常常想这个教会的情况里面，就是这些小团体的分裂，堂区里面的分裂，这个传教会里面那个你讲我讲你东西，那哎呦，我说怎么，我的妈呀，基督徒。我们明白现实的困境，好，我们明白冲突会发生的，那我们就要练习嘛，练习在信仰内解决问题嘛，啊，这个要练习啊，不要一动不动一发脾气就不来了啊，不理你们了，我走了，我自己一个人过就好了。我这次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当然我们内部堂区也会有一样的情况，都有的，只是我们就很难去想怎么样可以陪伴教友们一起真正的走向这个神学的路啊，走向这个基督徒生命的道路，这是不容易的。好，那么这个是耶稣，他的名字也非常的显示，耶稣的意思很清楚，对不对？是天主拯救。我们说这个当在梦中啊，梦中的天使告诉若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因为啊，他要把自己的民族使他们由罪恶中解救出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就这个因为就是解释这个名字的意思啊，这个名字耶稣什么就是天主拯救的意思。那一样的，后来有这个厄马努尔用了这个伊撒伊亚先知第七章的预言，那么讲什么？天主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看，这个耶稣是天父的爱子，这个耶稣是天主现在决定性的施以救援，那么这个耶稣是表达了天主跟人同在。那我们就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话，马太福音有的，哪里有两个人或三个人因着我的名在一起祈祷，怎么样？我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多有一点这个祈祷会嘛，哈，对不对？你可以想东西。那当然，这个是马窦对于耶稣基督最基本的了解。第一点，他的神学讲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爱子，天主与我们临在最具体的记号。好，第二个。马窦叙述耶稣来让救恩行动成为明显可见的，那这个眼前的行动啊，就是耶稣的行动，那么马窦呢就了解成可以看见，哎，大家都可以察觉的，很清楚的啊，耶稣带来救援是可看到，大家都可以察觉的。第十一章有这样的话啊，怎么当这个若翰在监狱里面听到耶稣的名声，派人来问你是不是那一位啊，还是我们等待另一位，耶稣怎么答呢？他说，把你们所见的所听到的告诉给若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了喜讯。这都是大家可以明白的，看得见听得到的。所以耶稣的行动是明显可见的救恩行动。因为这句话怎么样，当然是一样的引用了伊撒伊亚先知，用了旧约的话，所以是老百姓已经长期期待的一个事实现在显现了。跟马古不一样，马古耶稣每一次行完奇迹就不准说，不要跟别人讲啊，你赶快走，赶快回家， 找司机去检查就好等等的话，你说这个耶稣是怪怪的哈，明明在这个众人面前行了奇迹，还是不要说，这是不通的，你要解释为什么嘛？我觉得这是跟现实场合是不符的。他基本上表达这个时候人们没办法真正懂他的墨西亚史，你说还是隐瞒着的，隐藏着的。要到耶稣的死亡以后，我们知道马可最后怎么结束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有一个罗马百夫长说：“这人正是天主子嘛。”到他的死亡，他整个救援行动，人们才了解，才看得见。马太不一样，马太现在就说了，旧约里面老百姓长期所等待的那些预言、那些启示，现在就看见了。所以马太福音第八、第九章有篇幅很大的奇迹的叙述，但他所传达的呢，很简单，就是人呢亲眼看见了天主亲近人，天主怜悯人，很清楚。当然我们知道，那最后呢，天主与他的子民同在，其实并不是透过奇迹啊！天主与他的子民同在最清楚的表现是耶稣的教导，耶稣整个的宣讲才是真正的。当然我们今天就回到什么，耶稣讲的什么，对于法律的教导，对于法律完美的解释，让人们看见耶稣就是梅瑟所预言的那一位比他还要大的先知，或者是最伟大的老师和大梅瑟。整个的福音从来是没有否认过耶稣行奇迹啊，在那个时代里面，奇迹几乎是一个简单的常见的现象，各个的术士啊、宗教啊都有的啊。但是像耶稣这样有权威的教导是看不到的。耶稣行奇迹当然是有人表达了心得，但是奇迹的效果啊，奇迹的效果并不显著。真正因为奇迹进到很深的信仰的不多。所以你看整个的福音传统，马窦马古是一致的，若望是一致的，整个福音的传统从来没有否认过奇迹，但是就警告如果把信仰建立在奇迹上面，那是危险的，要把信仰建立在耶稣的教导上才是稳固的。有奇迹没有奇迹其实不是不那么重要的，如果你这么看的话就明白啊。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现在因为自然科技的发展等等的啊，感觉上奇迹少一点，那没有关系的，并不会因此好像耶稣没有能力，不，耶稣有能力，耶稣继续在教导，没有停过。第三点，关于这个法律的价值，那马太福音对于这个法律，以色列人他们讲的这个 Torah 他的态度呢，就是基本上跟新约另一部书雅各伯书很像啊，就非常积极而且正面啊，非常积极。那么他对整个的福音的肯定很清楚，那我们也可以说他跟雅各伯书很近，那么就是跟保禄的想法很远啊。在至少从外在里面看，我们保禄对法律批评的很厉害啊，对不对？当然我们保禄已经跟各位讲过了，保禄他并没有把法律整个否定掉，他只是说法律跟遵守法律啊，不能够成为我们一定作为要得救的要求条件，不是？因为我守法律，我有权利要求得救，这不对啊！救恩是恩宠啊，救恩是恩宠，人能够遵守法律是先来自于恩宠。那马窦在他的犹太的传统里面，那么他讲了另外强调另外一面，本身其实并没有冲突的。就是从外在的形象来看，马窦跟雅各伯书很肯定法律的价值，那保禄呢，他更肯定的是天主的恩宠。好，那马窦福音里面，耶稣跟法律之间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冲突紧张，也没有对立的。那耶稣怎么样？耶稣他事实上是把法律真正的价值、真正的意义重新挖掘出来，让人看见法律本来有的原意， 我们跟各位讲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我们马上快到了，我们非常幸运的，今年的这个试训期比较晚啊，我们的常年期就是会比较在试训期间比较长，就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组织，那么这几个组织我们都要读这几段话，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我们知道我们的礼仪年度啊，我们常年期说是有34个星期，对不对？34个组织。那因为这个试训期跟复活期的关系，我们常常有好几个组织就会省略掉，跳掉了，这边没有看到。可能各位大概没有注意过这个事实啊。是多少钱啊？好，那么。好，这个法律现在呢，第五章之前一开始他什么？他说，不要以为我来是为废除法律，对不对？我来是为成全，而什么天地都要过去，然后一撇一划，法律的一撇一划都不会过去。那个一撇一划，它其实讲这个希腊文的那个最小的那个字母，英文那个 I 呀、啊，那个 Yota。那个都不会省略掉的意思，就是写字很多字母嘛，对不对？字母，因为这个外文是这个字母式的这个文字，它连那个字母都不会删掉，全都是什么？是完全的实现，而且呢，这个实现呢不是按照文字懂啊。所以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说：“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然后呢，我却对你们怎么说？”很简单的，说以色列人在历史里面对法律所进行的这个诠释。啊，他们得到了天主的约版，在历史里他们给了很多解释，想把它具体化，但是他们在这个解释的过程当中形成他们的传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好几次耶稣跟法利赛人辩论，批评这些传授不传统了，因为这个犹太的传统在解释法律的过程当中，其实把天主的旨意遮掩了，或者呢形成了很多妥协，让真正的精神反而褪色，让慢慢的形成什么法律主义啊，形式主义。这是耶稣批评跟攻击的。耶稣从来没有批评过法律本身，耶稣呢是让法律的真正的精神重见光明。耶稣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很清楚的，因为在三宗事情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这个，他首先讲的是第五章的里面用了六个对立的句子啊，六个对立的，就先讲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怎么样，其实不可杀人啊，我却对你们说，连骂人都不可以啊，连心里面怀恨别人都不可以。你们听过对古人说不可奸淫，对不对？他连心里面对于妇女有这个贪恋的眼光都不可以。所以耶稣的话是非常清楚的，让这个法律的精神重新回到最早，那么天主给梅瑟约版时讲的话。这个第五章二十一到四十八节，各位要好好的看，好好的看啊。我也跟各位曾经说过了，我们平常法律一形成文字啊，一形成文字那是最低标准啊，不是最高理想啊。可是我们人呢、啊、就把那个形成文字的看成最高理想，怎么这个人呢永远吵不完，才会有人去玩弄法律，才可以玩弄啊。那很，如果我们都在往理想里面走就不会了。今天的例子很简单啊，今天这个最近不是那个密闭空间不能吸烟，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餐厅把窗户打开，就是没密闭。你就明白，我们人是这样子，对不对？当然，我们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法律本身只成为一个人要去对付的东西了。一形成文字，那其实最低的标准，不是最高理想，不是的。那我们换句话来说，星期天参加弥撒，那是最低的标准。为基督徒还敢迟到，像话吗？是不是这样子？ 你们懂我的意思，这是很清楚的。我们把那个就是看着很奇怪。那还我来都来还怎么样？我说我不怎么样，我不怎么样。但你来了对我也没什么好处。当时我当时不讲，你来对我没好处。我说我乐意服务，但是你来我是做服务对象吗？我们也得什么好东西啊？我就是当然在对话，这种对话不好听啊，不好听，只为了要凸显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当基督徒不是饭前念经就好，我们听告解，行不要我每天饭前忘了祈祷，我光这么个小罪，你已经是圣人了，是不是？问你告解里面做这个罪，那你是圣人了，我就为你高兴了，那叫我就哭笑不得。我想你们当中很多人一样这样告解，对不对？一样的嘛。你明白，我只是跟各位讲，在我的服务里面跟各位提这个问题，要明白，当基督徒要当得开心啊，不要当那么痛苦。啊，不痛干嘛？就我说我来上课，基本上坐火车赶来赶去，对不对？当然累啊，你看这个累干嘛嘛？要既然来的好好上嘛，开心的上。大家的开心嘛，你干嘛要今天讲说呀我多累呀，怎么赶车多辛苦，讲那干嘛？没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既然来知道这边服务，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认识福音，这个多看就好了。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也是耶稣要讲的法律啊。所以好，我拜托各位，你们进圣堂的时候不要再迟到了，不要躲在后面，不要躲在阴暗处。我就不明白，我们那时候还有教友们，我就是不明白，有时候我不开灯还坐在那个不开灯的下面，我不明白。但我们不能够讲什么太多，因为我明白一个人的改变是很难，我明白哈，明白。所以我常常在这个心态里面，我就觉得很失望，说教书有什么用啊？教书没有用的，真正的陪伴才有用啊，真的。因为我们讲的话，我讲的话都讲了几百遍了，全世界的听见，网络也录音都知道了，大家还是一样进场以后不动如山，坐在位置里，坐在门边，米沙也蛮第一个可以走掉或怎么样，不知道。我常常感觉我们好像在莫名其妙，好像在上三民主义课一样啊。我自己就是大学里面，我常常逃课，但我很多课不喜欢上，我就逃课。那我觉得我有理由嘛，因为我觉得课对我没好处，我逃课嘛。那一样的，这些在圣堂里面跑的人，他是认为往圣堂他没好处嘛？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对不对？你没有发现信仰的宝贝，没有发现嘛？啊，这是很可惜的。所以跟大家讲，就是不要想这个神父先生就是骂人家什么懒惰啊，坐后面的不是，那根本就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明白，你看今天你读这个马窦福音，读这个第五章二十一到四十八节，多读几遍，你可以发现。那边就很清楚的讲了，啊，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现在基督徒生活，我们在维持那个最低标准，倒觉得很了不起，差远了。天主要给我们的丰富恩典，我们都不要，啊，我们还唱那么高兴，都会唱这个一个什么有一个礼物，对不对？礼物虽然好，可是你不要，我就不要，怎么样？好，哎，这个发牢骚，对不起啊，那个刚过完圣诞节，可以发牢骚一下。好，我们接着看这个，最后是整个的法律总纲，当然第五章到第七章讲得很详细的嘛。那么整个的法律，我们知道人来问耶稣，哪一个法律最重要？耶稣说爱天主爱人。啊，全部的法律就系于这两条，对不对？当然这个。另外一句话，第七章第十二节是非常清楚的啊，什么呢？他说：“凡你们愿意人们给你做的，你们也要照样做。”啊，法律跟先知的整个精神就在于此了。那这一条通常被解释为黄金规律了哈。我们中文有一句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这边是什么？“己之所欲，先施之于人”嘛。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讲很清楚。那这个是什么？对法律的最根本的解释。第七章十二节跟前面的五章十七节，就是整个的像把这个整个法律内容夸在一起一样，讲完了法律内容。 那么里面就是非常美，最后有一句话是什么样，你们要跟天主一样的成全，因为你们的父是成全的、啊、你们应该是成全像你们父那样成全，就是我们最后最深的、啊、最根本的招教，这是我们一直要能够努力的。那黄金规律很简单，对不对？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就先这样对待别人，很简单的啊，不管别人有没有这样对待我，我都得先这样对待别人。就是你看，这是基督徒的精神嘛，就是明白了设法给他活出来就好了，不要回到我们中国的儒家的老思想里面。中国儒家里面很多好的思想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些真的比不上福音的。我对中国思想从来没有任何的污蔑的，就是我们明白这个每个文化都有很多好的因素，但有些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就承认没有。当然你这个可以讲孔子说什么，这个人们问说这个要不要以德报怨啊，对不对？那他何以报德啊，又是用德报怨，那什么报德呢？他以直报怨就可以，这是儒家的思想嘛。那我们的基本上福音的话，你愿意别人怎么对我，对你，你就先这样对人。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以德对我们呢，很正常的，所以就以德报一切的东西嘛，也报德也报怨，就可以解释啊，其实可以答复孔子的话的，我觉得了，如果孔子还活着跟他聊聊天蛮不错的。就是你明白，就是我们练习在我们既然学了福音的话，练习在这个里面思考想事情啊，就稍微想通了，然后呢试着去活出来。难度当然是有的，这个从来没人可以否认的，我也不能否认，我自己也做不到，可是努力嘛，努力开始往他们这样做。好，然后呢第四个就是耶稣的话从来就不是讲的好听的而已，而是要人实行的。可是呢实践的行动我们要记得是效果不是原因，是我们人得到了天主救恩以后所产生的效果。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实践的行动，我们就没有得到救恩，就证明我们没有救恩。光领的洗没有用的，光是挂了一个金十字没有用的，光是带念珠没有用的，我们必须真的有这个具体的基督徒生活的实践，我们才证实了我们领受了救恩，救恩到我们身上。这是一个过程，这过程最后的实践是我们的行动。注意耶稣出现以后呢，人们面对耶稣出现，那么最合适的反应就是实行从他那边所听来的一切嘛。所以耶稣说什么，不论是谁遵守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跟母亲，很清楚的。这十二章五十节的话啊，不论谁听了天主的话而且实行的，那么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跟母亲。耶稣在这个三宗圣训结尾不是也说了吗，你听了这些话而实行的人就像怎么样，把房屋建在稳固的磐石上，很清楚的。所以可是对马窦而言啊，这不是一个交换性的正义啊。那么正确的生活态度呢，是接受耶稣救恩的效果啊，不是原因。太快了，好，那对马窦而言很清楚啊。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对价关系，不是说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可以要求什么好处，不是的。耶稣所要求的行动是没有条件的，因为耶稣自己走上十字架没有条件的，没有因为我们人可爱他才为我们上十字架，刚好相反呢、啊。刚好相反，所以这个要明白哈。所以三宗圣训一开始说什么，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这些讲的是什么，讲天国什么，天国是属于那个贫穷弱小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才知道他们除了投靠天主没有别的出路， 唯一的路。所以那个三人中圣训讲的那个是什么人呢？什么是神平，什么是哀痛，什么是温良？其实简单一句话，就是知道自己是需要天主救恩的人，就那些人。如果我们依靠财富，我的财富比天主还大，我们就不是神平的人了。不是啊，财富本身没问题啊，神平不神平都可以使用财富，但是使用的态度非常不一样啊。有人是可以真正的光荣天主，让天主救恩更展现威能，有些是只存寻求自己的好处，自己的享乐，可能更是制造更大的恶，不一样啊。只有那些真正知道自己需要天主的人才行啊，才会明白。所以天主现在呢已经出现在耶稣身上，出现充满的救恩。那我们人呢来到这个救恩前该怎么样？该有实际的行动展现吗？那么这个实际的行动，我们就可以去理解那一个婚宴的比喻当中被临时抓来但是没有穿上礼服的那一个人。每个人都要穿上礼服啊，是我们的基督徒行动嘛。我们不是靠什么金银首饰嘛，而是靠美德啊。旧约里面讲这样的话，这个新约里面保罗的书信讲这样的话呢，妇女们什么是最美的装饰呢？他作为妻子，作为母亲，我们今天可以说作为女强人也好，她的美德是她最美的装饰，就很清楚，这是讲的必须实践耶稣的教导。好，这个是门徒们。那么马窦福音里面的门徒当然是这个整个教会的代表，那跟马古不一样，马古福音所呈现的门徒真的是很糟糕的。基本上马古福音里我们仔细看什么，那个门徒们凡是讲话做事情都是错，都是挨骂的啊，都是挨骂，什么说笨笨的，耶稣好像怎么教都教不会那个味道。可是马窦呢，基本上他们是准备聆听耶稣的，就按照所听过的去实行的。所以你说哎呦，你说马窦福音跟马可福音好像写的不同的人一样，不，他们写一样的人，他们在描写的内容不一样。你就明白这个也不是写客观历史啊，不是的，只是讲真正的跟随耶稣到底怎么回事。对马窦而言，所谓的门徒就是时时准备好聆听耶稣的，所以他们成了一个模范。那么本来怎么样？本来耶稣呢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本来他们现在应该怎么表达的是什么？好好的聆听，但是他们拒绝聆听，是他们被天主排弃排斥。有没有人聆听耶稣呢？有，马窦福音说门徒们聆听了耶稣，所以这个是马窦所表达的，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他们还是什么？还是小信德的人。小信德的人最美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跟伯多禄在海面上行走，很美的故事啊。耶稣在晚上踏浪而来啊，你说妖鬼、妖怪、魔鬼，他说不是我，不要怕。伯多禄说如果是你让我也走，哪里来？伯多禄就下海了，哎，走在水面上得意的很，我看他一定得意一阵子了。风浪大，对不对？一看风浪那么大，一担心就开始下沉。好像师父救我，一种小性格的人，怕他。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啊。但是，那么这个是讲的是他们呢，还需要继续的学习，还需要继续的成长。但无论如何，马窦福音里面的门徒图像比马古积极多了啊，他们这是比较准备好聆听的。好，但是呢，他们基本上最后呢也是表达了啊他们的信仰，最后呢在复活后的耶稣还是把他们召回来，派他们去传福音。好，那这个呢成为了一个后来教会团体的预象。所以马窦福音里面所描写的耶稣复活前的门徒，那么基本上呢是耶稣复活后的信仰团体的模型。所以耶稣花了很大的功夫 给他们教导。譬如第十章讲出去传福音该怎么样啊，第十七十八章左右讲那么基督徒团体该怎么样一起生活。所以这个团体呢，其实就是耶稣生前招来后聚集在一起，然后呢他们跟随耶稣重新认识自己，认识天主的教导。那复活前的门徒呢，在聆听耶稣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真正是谁，他们发现他们是被天主那么特别招选的人。那这当形成这个后来教会最根本的模型。那么他们要成为什么？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啊，基督徒团体，那么最根本的使命，他们被召叫的是怎么样？要绝对服从耶稣的话啊，要走向天国。但是他们还是在路途上，他们怎么样可以走向圆满的天国呢？如何可能呢？只有在绝对的服从耶稣的路上。你读福音的故事啊，是非常绝对的，就是跟随耶稣或者不跟随耶稣。当然在现实生活上我们明白有程度的差别，我们说100分跟0分之间还有好多过程可以慢慢的进步。但是福音是一种理想性的作品，它就教极端性的讲解什么样叫做真正的跟随耶稣，就是完全的绝对的没有条件的。但是呢他们也知道啊，这教会呢还是在走向这个天主的路上，因此有一些话教我们怎么样在现在好好生活。比如这个很美丽的婚宴的比喻啊，讲什么人是真正的两个儿子的比喻，什么人真正服从执行天父使命的，不是嘴巴说要去而没有行动的人，而真正行动的人。然后有这个婚宴的比喻要穿上礼服，然后有的公审判教我们怎么样对最小弟兄中的一个所做就是对耶稣做。如果我们现在对每一个最小弟兄姐妹有关怀，那我们就有信心将来被天主就接纳进入天国。那这个是今天在教会团体里面得必须要实现的。第七个特点要谈的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关系啊，这个也是马太福音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福音一开始其实就已经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哈，因为马太福音我们说它是写给这个犹太基督徒看的，但这里面呢，从一开始就出现外邦的贤士来了，来了。耶稣的公开生活，那么基本上是非常有计划的表达了耶稣是末世的达味之子，是天主派来的以色列的拯救者。不过呢这个犹太民族的掌权者却拒绝接受，甚至于呢愿意把耶稣给杀害，没有成功，可是呢却有很多小孩子因此而失去了性命，然后有贤士来朝。会整个的表达里面啊，就是谈到的犹太人的态度以及外邦人的跟天主来往的一些经验。那耶稣呢是末世性的达味之子啊，是以色列子民的拯救者，不过呢民族的掌权者拒绝他。我们说的是当然是黑洛德那个故事啊，甚至于呢想要把他杀害啊。那么东方贤士来了来朝拜，那么当时怎么样？我们知道其实伊莎伊亚已经预言过了，到了末日啊，那么大家都要来耶路撒冷朝拜。那现在呢其实贤士们来已经显示伊莎伊亚的话已经是应验，不过呢这一些熟读经书的人却没有当时领悟到啊，他们只是帮这些贤士们查了字典啊，告诉啊耶稣，告诉这个墨西亚要诞生在什么白兰城，自己也不去。这是你看见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面对耶稣世界所展现的这个情况。那么但是耶稣的工作呢基本上他还是在以色列境内，他叫他的门徒们怎么样，你们 到以去寻找以色列迷失的羊啊，不要超过这个以色列的境内，不要进到外邦人的地区里面。所以唯有天主的民族啊，当时在耶稣来的时候，唯有当时旧约准备好的天主的民族才在耶稣内分享天主的临在。可是这个民族呢，一直拒绝，一直拒绝，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难以理解，不是个事实。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么长期等待救主来的这个民族，当救主来的时候不接受，到今天还不接受，这个真的是一个谜啊，一个奥秘，不明白。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解释，对我们相信耶稣的人觉得非常非常奇怪。甚至于当耶稣要被钉死的时候呢，他们还向罗马的比拉多啊诅咒说，他的血，耶稣的血归在我们身上，把他杀了，我们负责。这我很难想象的东西。好，那么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见福音的结尾是很美的哈，因为这个犹太人拒绝，那么这样子天主的救恩却向外邦人，向全世界就开了大门。所以耶稣在福音的结尾里面，在升天之前就派遣他的门徒去教训天下的老百姓。因为绝大部分的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那么天主现在就打开了通往外邦人的福传大门。这个是我们真的很难以想象的故事，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的。我们就是在这些的故事的背景里面，我们尝试去了解马窦他到底要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耶稣。所以我们知道那一个葡萄园故宫的比喻里面，因为这些人不缴纳出产，还把天主把这个主人所派来的仆人都杀死，把儿子也杀死，当然这反映的就是整个犹太历史里面先知被杀，最后呢耶稣也被杀。那比喻的结尾怎么样呢？那么耶稣问这个葡萄园主人会怎么样啊？一定把这个葡萄园收回来，另外租给那些愿意按时缴纳出产的园户。当然这些表示怎么样，这个福音要向全世界宣扬，宣扬给谁听呢？宣扬给那些愿意接受耶稣福音喜讯而且肯用生活实践的人。这个福音今天就传到你跟我这个环境里面，传到我们这个台湾这个社会和中国的社会里面。当然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啊。对马窦而言，这个教会是不是真正的满全了这个标准呢？马窦没有回答，因为他没有写那么多啊，他没办法写一切，因为历史还在进行。所以这个对马窦的问题变成今天对教会一直要回应的问题，到底我们有没有满全那一句话？我们是不是按时结出果实，并且缴纳的缘故？按时结果，把这果实缴回去，缴纳，当按照税金缴纳的缘故，这对我们的问题啊，那个教会啊，教会是一个抽象名词，它具体的落实在每一个基督徒团体身上嘛。那我们这边是一个教会，那堂区是一个教会，那各位现在就是我们努力的希望能够这个福传一二一啊，其实这个计划团体是个教会，我们能不能够做？我们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都在努力的做这一切，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真正的让马窦福音所表达的这个信仰团体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实现。那这马窦福音就讲到这边了，下个星期跟各位讲这个路加福音还有这个中途大师录，如果各位可能的话就先把这两部作品那么一起看一下。今天稍微早点结束，因为开始这个路加福音的话我这个录音啊不好做，所以各位就原谅我，所以今天到这边，谢谢各位。